湾布局、香港布局，整个亚洲都会去慢慢把做一些城市的布局这样子。
是，
哇，迪欧是真的是美丽城市诶，亚洲美丽城市，
我们要变美丽世界这样子。
是、
OK。
公研创歇会，一个关于创新故事、创业点滴、创伤回忆以及创意未来，让我们在这里稍停下脚步歇会，沏壶茶，邀您听听心跳的声音。
我们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重新的让这整个美丽城市的服务内容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主。
所以你这个平台哦，我整理一下，比较像是，比如说你跟成大这个范例，成大的学生跟周遭的商圈，那这些商圈的店家，如果有些商圈是非常倡议 ESG 的，那我这些企业我就来去跟他去做一个联名，跟他合作，去把这个支持这整个模型去串起来这样子。
是，
所以你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哎，成大商圈已经都在了，
对，
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倡议你们这行动的商家，还有就是倡议这个整个 model 的企业。哎，那现在有哪些企业已经有加入这样子的？我们把它姑且称就是全民碳极联盟好了。
是，其实像我们在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只做试点了，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台湾的市场老实讲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目前在台湾就是锁定包含像是在整个大台南地区的一些在地企业。那包含像是一些金融的机构，那以及我们现在也在跟嘉义市政府环保局合作，就是我们也把整个嘉义市的一些饮料店家做了一个联盟的整合。
OK，
然后同时像我们现在也有做了一个协助学生在办理这个碳数据金融一个黑客松，那这个黑客松主要就是在台北的政大，所以像我们接下来也是会希望可以协助把政大商圈做这样一个整合的一个应用。
OK OK，
对，那其实背后相关的企业主就会根据他们有一些地缘的服务关系，就会陆续的进场。
OK OK， 哎、欸，你刚刚讲到嘉义的环保局嘛，
是，
对，可是我印象中像环保，但我们叫环保，以前叫环保署，现在是环境部，
对，
环境部它其实有在推类似绿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對是。
對，那这样跟全民碳极是会有一些 conflict 还是？
蛮有趣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们产品最常被问到的一个的问题点。那实话说，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取向的服务内容。毕竟政府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叫利害关系的，我们叫做限制。比方说我今天在办一些这个提供奖励的时候，它不像民间企业的弹性。在民间企业基本上我们常开玩笑说，有钱就是任性嘛。我想怎么做，反正我的股东、我的投资人没意见就可以嘛。
是。
那所以为什么说取径不同呢？因为如果看环境部他们做的这个绿点呢，他们比较是局限在公部门相关的营运范畴。那他们如果要去做这个民间的这个营运场合的一个扩散，其实相对来讲行政的时间跟成本非常的高。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行政的法条要一条一条的遵守，然后甚至是招标标的一些动作的一个运作，
不能图利特定厂商然后如果你随便给钱的话又要变成扣入个人所得，
对
等等，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那我们的做法刚好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用民间业者自主的企业需求，完完全全是打破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性。我今天企业进场的时候，我其实是不需要去管政策干嘛的。我可以说是要做carbon offset， 可能叫做自愿性的碳交易的需求。我也可以变成是我公司自己很单纯叫自己的内部碳定价的需求，
甚至它是单纯的行销也可以。
对，我做 CSR 也可以啊，我的 ESG 也都可以。所以这个会让整个我们叫做资产，或者说我们叫做这个价值的弹性，是完完全全由市场来决定。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政府的决策它其实时间的这个冗长，很难去回应到消费者及时的需求。
对，
好比说像圣诞节要到了，
是
政府通常都是看到事后的数据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对，
可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如果透过像美丽城市跟 Blockchain 这样子的一个自主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当消费者的乐趣发生，企业的预算可以及时的透过数位去决定我要投入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消费场景的减碳的一个协助，这个东西是可以在瞬时就发生。这就跟过去我们在政府决策冗长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下，其实是一个得到蛮大的改善。
对 ，OK， 所以现在全民碳极这个服务，您刚刚说现在只是针对一些国内的特定商圈里面已经开始在做拓点跟布局嘛？
是，
对，哪些地方现在可以看得到？
哦，目前的话，
或是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 approach 到你们的 service？
好，其实呢，这个就是现阶段来讲，就是透过我们的那个 LINE 的官方网站，其实就可以找到这个系统的一个入口。
对，
那它的应用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登录你只要有 LINE 的账号，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快速登录的一个方式。
嗯，
那我们目前在今年的第四季结束的时候，我们正式会推出来，就是在成大跟所谓的嘉义市的这个饮料的一个消费圈里面，我们就会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内容。
OK，
那在明年的第一季，我们就陆续的会拓展到台北市的我们叫台北火车站、中山、双连这一带，那以及我们叫文山、木栅的一些消费圈。
OK，
对，那大概就是陆续的，我们就是会把用商圈的一个模式，包含是以校园或者是以这个科学园区、工作区的一个方式呢，慢慢的来做这样一个整并。
OK，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现在有兴趣的话，其实我就先加入你的 LINE。
是，
对，
所以是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市民永续就可以找得到。
啊，叫碳集。
TANJI
就真的叫碳集啦。
碳集 ,OK, 好啊，没事，这个资讯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资讯栏位去揭露出来这样子。
好。
对。好啊，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像全民餐饮这样子的商业模式，对市民永续来说，你的商业模式大概会是企业应该会是你的客人？
对，基本上呢，我们公司就是很单纯的 to B 而已。
嗯，
我们对 C 端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商业服务费用的一个索取。
嗯，
那像刚提到的，今天如果是一个企业，它有这个 ESG 或者有碳数据的采购需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委托的服务费用。
对，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 to B 的收益来源。那第二种是像商家如果要跟企业来做这些联名或者是行销。那这个部分呢，它在我们的平台上也会有这个付费的功能，
对，
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 to B 的收益来源，
是买广告版面的那种概念
啊，对，是的
，OK，
好啊，所以简单来说，比如说像我们研创，我们其实后面有很多企业股东啊，
嗯，
那如果说这些企业想要支持，其实就可以参加市民永续的平台，然后我再应该是我们再介绍那个详细去认识一下。对啊，谈成的话，我们这边再抽。
我们再抽一层孔明球，
没问题啊。我们有所谓的
讲了这么名字啊，
这个其实呢，我们已经跟一些就是那个营运平台，其实也有达成了战略性的合作。
营运平台，你们跟平台有在谈？
是
方便透露是什么
的吗？
像比较有趣的是，可能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前情提要，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像是跟一些公益送餐服务的业者合作
哦。
对，因为其实现在蛮多的公益送餐业者也有在做所谓的电商服务的平台。
对对对对对。
对，那其实像我们也是有在跟他们谈下一季的这个所谓的业务策略合作。
哦、嗯、，OK， 我们工研院自己内部有一些平台，
是
在也是那个叫享乐平台，
享什么礼的？
对对对，嗯、其实里面的平台也是在做在推广工研院的。跟工业有关系的一些
技术合作的一些业者商品，
这一块搞不好也有机会可以来谈谈看合作。
是因为蛮有趣，像刚在整个服务的一个流程里面，大家有听到的是我的数据卖掉，
嗯，
但是有没有想过我的数据可以卖多少钱？
对啊，这个定价，因为
对啊，
刚才有说
刚刚
那个五十克是谁、
啊？
会计师定的吗？
通常都不是。那其实像刚刚我们提到说一个自带杯奖励五块钱，这个是溢价接近是一万倍的概念、
嗯。
那其实企业不可能长期的做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嗯。
或许是在先前的时候，他想要快速的做一个形象推广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
是。
所以其实回到一个合理的这个碳数据的一个交易的经济模型上来说，消费者是不可能去产生这个叫动机的。
嗯。
因为那个碳采购真的是太少钱了。
对，
那我们的美丽城市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把这个所谓的 blockchain 上的这个碳数据的采购变成是一个有经济模型的 token 以后，我们把这个 token 转换成是一种叫会员经营的代币，所以这个代币后半段其实衔接的就是电商的会员经营的服务。
嗯，
所以可以，其实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先有真正的法币成为了一个有价的代币生态，再用这个代币去进入到会员经营的时候，因为每个企业或者是商家，他们想要在做一些商品推广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广告投放的成本。
对，
所以就可以让这样子去结合刚提到的这个代币，让可能这一个代币就会变大，它的价值就可以变大，那消费者自然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诱因。
嗯，
那像我们这边就举例来用一个蛮简单的一个案例好了，就是我们也有在跟旅馆业者做一些沟通，那 有些旅馆业者呢，他可能是四星或五星等级，他还蛮愿意说，如果你可以有，比方说20个自带杯的这个的数据记录，你可以来让消费者换我一个晚上的住宿券。
嗯，
那这个其实是超级溢价。
对啊，
对
对，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平常五星级饭店再低价也要3000块嘛，对，3000-5000块是跑不掉的。
是
啊，20个塑胶杯可以换到。我们其实是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旅馆业者会做出这么大的一个退让。
对。
但有趣的是呢，业者反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有赚到的。
因为他们少了很多行销的费用。
其实他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因为其实像旅馆业者他们的成本是这样，就是如果我这个房间没有租出去，我这个叫做固定负债，因为人事的维养之类的。
翻桌率啊。
对。那现在呢，如果我成功的吸引了一个客户来住，当你省了高昂的住宿费之后，你会不会选择在这个饭店里面做一个餐饮的使用？
OK。
所以其实对旅馆业者而言呢，如果没有人来住，我这个单元时间里面其他的营收可能是零的。
了解了。了解了。
OK。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个一个杯子的价值，但其实对于这些业者来说，他们背后获得的那个效益其实更大，其实我们还没想象到的。
是
OK， 了解。
那这边就会回到说，为什么我们敢说这个服务在可能亚洲，在台湾或者是东南亚其他的业者是很难做，因为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叫做资产守恒。刚其实您听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两阶段的一个模型的整合。第一阶段是碳的数据的采购。
嗯，
这是第一个的模型。这个模型里面又会分成企业的会计支出以及这个行为数据转换成碳的管理。
嗯，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数据通膨基本上是整个的经济模型就会 crash 掉。
这个在台湾的法律现在是有什么规定吗？
没有，
还是都还没有。
目前唯一做的比较完整的是新加坡。
OK，
对，
是。
所以这个我们刚提到的是在数据跟经济守恒模型，然后在后半段呢，如果我们要能够去整合更多的这种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商业服务价值的放大，其实他谈到的是一个叫做跨平台的价值兑换。
对啊，
所以像这些的技术在听起来是很简单，就消费者按个键我就可以什么换什么什么换什么。
是是是。
其实它的背后最大家可以讲为什么银行
有那个对价关系。
对，红利点是为什么这么难跨银行兑换。
对。
哦，
对。对，其实它在技术上是非常困
难。这一题其实台湾过去有很多业者啊，包含新创都想要去做这个题目啊。我目前都还为止还没有看到真的非常成功的，
是因为
跨平台这种币种交换。
但有因为像比如说 HappyGo 感觉就是跟很多的银行还是什么有在整合，感觉 HappyGo 的点数可以在蛮多地方都被交换的。
是，可是如果您像我们刚提到的，如果今天你不是换点数，你是换以物易物。就更困难，
就更难了。对，
是。那其实这也就是 blockchain 技术我们认为最 beautiful 的一个世界。
Okay.
因为在 blockchain 的世界上面来讲，任何的一个东西都可以视为一个资产。
嗯，
所以交易流通不一定是要透过货币，你可以用以物易物的一个金点。那、
okay.
对消费者而言，其实他也不在乎我拿到的是一个货币或是一个点数，其实他在意的是我拿到我想要的，
就是我要的。对、
okay.
对，所以其实这个精神就会回到我们让消费者以物易物，用他的数据换到一个他想要的商品或是一个服务的内容，消费者开心。
嗯，
这整个事情运作起来，企业未来你要做形象的推广，要做商品的推销，这个模式才有办法是可以流转下去的。
OK， 好啊，所以我们回到就是像你刚刚就是讲全民太极这样子的模式啊，那刚刚你们其实已经导入了就是像上海商银啊、金融业者啊，然后你也有提到其他跨平台的业者，甚至那个旅馆业者也是。
是，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你们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去打入什么样类型的这个企业是你们是比较迫切的？
我们目前会是针对有电商跟产销服务平台这一块。像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我们也有在跟一些农产品的销售平台在做这个的服务整合。
农产品销售平台。
对，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周末有在一些带亲友就是去做周末的放松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在地小农的这种市集。
小农市集，对。
对，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在地小农市集减碳量是成效是很好的。
嗯。
因为它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统仓中盘大盘的物流配送。
OK，
那但这个新小农的市集的话，它的销售资讯如何让消费者有效的去掌握，又是一个很难的商业题目。
嗯，
所以像这一块，就是我们在明年度我们会在台湾去做一个在地产销的一个经济生态的运转。 那此外就是我们也有针对非常多的上市五百大，就是这个上市柜的企业，帮企业内部发展出所谓的员工绿色加薪，换成说啊，员工我鼓励你在日常生活里，你的生活习惯，你愿意做什么那个改变，
对，
那我就奠定了一个公平的奖励机制、
uh-huh.
让我们的员工可以在这个日常里面呢也得到一些从公司给予的这种奖励的项目别，
对，
那间接的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加薪的一个项目，
嗯，
对，所以像在我们接下来明年度就会是比较往这两个方向去运转，在
它这比较像是像范畴三啊，范畴三就是鼓励企业鼓励员工上下班，也许是搭大众捷运啊这一种的，只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哎、欸，企业鼓励员工搭大众捷运还有机会加薪。
是
哇，
自己的年终自己赚的概念。
对，其实你就想想看，如果
我从明天开始用走的来上班，
对，
可以加多少？
等你从台中走来这里，我们全可能就要下班了。
是，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哇、如果大家想想说，如果自带杯一个五块钱，假设今天是各位的老板发给你们的话，你们会不会要求老板再多一点？
会，
因为五块钱好像有点少。
对
对，
变十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跟老板说：“哎、欸，这个有点少嘛，可不可以再多一点？”
我们是无止境的。
对，就是这是因为是比较心理。
是，
可是如果像我们刚提到的是，哎、欸，我今天不是给你五块钱的概念，而是哎、欸，你二十张以后，你可以换到一个五星级的住宿券。
嗯，
哎、欸，那员工自然就是自己去会算说，哎、欸，那我这一张可能是价值200块。
对，
那他就自己会得到一种叫额外的满足。
Uh-huh.
那对公司来讲呢，其实就是消除员工对于公司内部一些奖惩制度的一个抱怨。自然在 ESG 里面谈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在做 E、我们还可以做到 S 的部分，就是对于员工的这个照顾。那当你的员工觉得公司的这个奖励内容很有意义的时候，通常公司他会自动的帮公司做一些行销宣传，然后这个公司福利超级好，非常的贴近我们员工的需求。
对，
那这个对于公司的营运治理向心力是会增加的，所以它就是G 的部分，就是 Governance 的治理。
是，
所以其实在过去台湾在谈这个碳的议题的时候，都太过度集中在这个数字，就是碳的数字上的取得。
嗯，
我们都只有在谈碳只是在 ESG 的内容里面的 E 的一小部分。
嗯，
我们就往往忽略掉 S 跟 G。其实如果重新做一个 redesign 的一个方式的话，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 cycle。
对啊，对啊，对啊。OK，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如果企业鼓励员工上班骑自行车，
是，
对，骑自行车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减碳的行为吧。那这件事情也许就可以巨大就可以有机会来合作，或者是 Ubike 啊，
是
有机会一起进来合作去 run 这样子一个 cycle 这样子。
对，
对企业终究来说，他这样的行为是他可以取得一些碳抵减的一个成效性在这样子。
是，
对，不过其实这比较像是积少成多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碳抵减还是有限嘛。
其实这还是会回到说我们是在市场上，我们还是希望是可以倡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做这个碳，
对，
到底企业为什么需要这个碳？
嗯，
多数台湾的企业可能现在都还理不清楚。
嗯，
比方说，如果今天您只是一个中小型的企业，老实说，你跟碳财务管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嗯哼。
因为在国际的原文上要求就是说做碳排放的强制管理是中大型企业以上。
对对对
对，
中小型基本上就是你能做就是一个道德性的行为支持这样。
是。
那回过头来讲说，这个到底我们需要的那个碳是要做减碳的申报。Maybe 像 CBAM 这种所谓的边境碳税的需求、
嗯、
企业有这个强制性要求，是国际供应链。
对。
或者是政府的碳费碳税。
是。
如果当你都不是的话，那碳的东西议题对你是价值什么？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回到叫做品牌行销，
嗯，
就像刚我们提到的 under 40以下的支持度是 45% 的，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把碳的数据变成两种的应用图去思考。那其实整个美丽城市在做的事情呢，它就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是，如果你的企业本身是能够提供这个叫做减碳永续行为的场景，
嗯，
那这个部分呢，你就会成为是一个消费者发生行为的事件的地点。
嗯，
那像这样的一个企业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消费者在他的这个营运范畴里面产生的这个数据变成有价化。
OK。
那第二种就是，当你本身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的行销、促销的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前面产生了一个点数，也带了一个客户，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的产品行销、促销的企业或者是商家，你也可以到美丽城市的平台， 因为透过这个 coupon 券的一个 setting 跟互动，我们可以帮你带来的消费者是带着他的货币来换取你的商品，来帮你更精准的做到你的商品的一个推动。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企业也是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找他自己的定位的。
OK，
那最后一块就是我们还是会去 echo， 就是说其实政府也是一个蛮重，政府跟金融业者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两大的一个 part。因为其实政府我们现在都发现，我们在谈十二大的一个政策方向的时候，有两项，一个叫做永续消费转型，一个叫做社会的公平正义转型。可是其实这两项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看它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其实内容是比较没有一个具体方针的。那当我们透过这种消费者行为改变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做一个永续城市的一个基础。我们就是可以让政府的政策，今天你如果要做商圈补助，其实你不应该是完全是以观光导向，
对，
而是要回到说，你到底是要做观光，还是要做的是我们一般
市民
消费的行为改变？那我们的服务其实也是可以帮政府更快的跟消费者产生一个串联。
OK，
那政府今天你不足的资源，其实是企业可以适时的补上的，因为企业在这一端也可以得到他要的品牌形象的一个价值。
对，
那最终呢，就是其实刚像有一直有提到，像上海商演的这些合作，因为最后一件事情是支付。
因为金流的部分
没错，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全球的银行业者 Visa 或是 Mastercard 都有自己的 Carbon Calculator 的一个运作机制，我们更希望是在整个 Blockchain 跟 Web3 的运转之下，这每一个人的碳数据资产是全球流通的。
哦，
对、
okay.
基本上就会回到在更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跟政府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政府只能在他的平台使用，但是我们的数据资产是
我们走了出去的，
是 Blockchain 的，是的、所以我今天希望的是说借由这种全球的金流的一个服务，让国际的旅客不论在哪一个城市里面，你的永续带来的资产是可以跟着你走的。
哇，这个题目听起来很大耶。
对啊，我在外面就是我在国外那个喝饮料自己带环保杯，也在做国际贸易耶。
是
是，你在你现在你在卢森堡做的一个算是自带杯的行为，是回到台湾巨大买单。
是
哦，
是。就你们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我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永续的消费者，一个年轻人，我今天到洛杉矶下出境的时候，我要叫 Uber， 我可以用我在台湾拿到的点数去叫一个，比方说电动车的一个 Uber， 是不用付钱的。
是，
这个就会造成了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消费者带动整件事情的循环。
哇，这个蝴蝶效应哎、欸，真的是
是。
所以最简单来说，就是全民碳集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客人，其实就是。任何的企业
是，
还有任何市政府
市民的加入，
对对对对对 ，OK， 好啊好啊，那么非常期待全民碳集，甚至应该你刚刚是说一月的，明年一月的时候就是会整个是大规模的上线，
是
，OK， 我们非常期待。那如果说这个我们听众有兴趣的话，也都欢迎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讯息揭露出来哈、对。好啊，那接下来我可能会有一题我比较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因为市民永续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登录到创柜吧。
对。
对。那是什么样的，你怎么会想要去登录到创柜吧？
嗯哼。这个如果讲实话，我们会被柜买中心追杀这样。
那我们就。
不过没关系啦，还是可以说啦。其实
是准备要下下市了、
是不会啦，就是其实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不把市民永续定位一个叫 Starve 的一个公司，因为我们公司基本上其实、
我知道了，我们公司是属于全市民全国民的，所以一定要上市啊。上市才能够算市民买单。
一来是这样，然后二来是我们强调的是公司的经营治理不能像新创业者就是以募资为手段跟目标、
okay,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透过这个柜买中心的这个稽核还有这些辅导让公司的经营治理是走正轨，
而且这样才可以真的永续的走下去，
是就是我们不是以说公司就是卖给谁然后我们就要结束营业的、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经营，然后也可以让 Blockchain 让 Web3 这样一个甚至是 GIS 这种有意义的技术呢是可以成为企业的一个辅助的资源
OK，
而不是像过去很多技术就是闪过去，然后就火花就没了。那这个我觉得是蛮可惜的，这样。
就是，所以这样一年多下来，你觉得登录创柜板对公司有没有得到什么协助啊、帮忙啊？
因为
我们这个答案要让个柜码中心要满意的这种的，
是哇，这个是绝对会让满意的。基本上像我们跟很多银行的那个风控在对话的时候，他们就第一句话说：“你们公司的经营治理。” okay. 我们就会说请你看我们在创柜板，然后就说哦柜板审过了，对、
okay.
所以就 pass、
OK， 这个在参加很多这些计划的时候应该也很好用啊，
非常好用，对， 是非常好用，其实很多的大企业对于新兴的这个技术服务业的信任度是不好的，
嗯，
可是如果你能够经过柜板这种高规格严谨的审核，其实他们一看就哦哦，所以你们这么小公司也在这样做，那他们就信心度很高。
对，你对应该说外面的投资人在看哦，就哦，你们第一天就是为了上市在做准备的，
是
对，
是有想要持续玩下去的那种。
是
哇，你们被盖了一个合格标章哎。
对，基本上呢啊，我们公司接下来呢，其实在明年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啊，在新加坡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母公司的控股架构，因为
母公司啊，
对。应该是说我们会把市民区作为一个未来纯的技术研发，就是跟放在台湾。
OK，
那其实刚您提到就是关于这个美丽城市，越来有越多是属于区域性的一个行销策略性的整合。
嗯，
那我们就会在碍于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需求跟弹性，我们就会在新加坡就向上设置一个母公司的一个运作。那有这个母公司呢，能够在不同的这个国际的城市，或者是未来我们商务推动的这个国家。来跟当地的这些投资人或者是企业成立这种所谓的商务合作子公司的一个运作模型。
那为什么是选新加坡？
因为呢，在全世界上来说，唯一一个对 blockchain 跟碳数据资产有比较清楚定义的就是新加坡了。
OK，
对，所以在我们为了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公司的营运上，我们也聘请了亚洲500大的律师，
嗯，
就是也来公司里面担任这个顾问的职责。
嗯，
因为未来我们相信说。在这整件事情上的运作，其实不只是货币这种叫经济守恒的要求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是一个数据资产的法务责任。
嗯，
那甚至是会有一些叫公平交易的法务需求。
嗯，
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开始在做这个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
嗯，
对，什么时候过去啊？大概？
哦，我们目前是有一个小的，算是我们自己第一次的融资的放。那我们在这个放完成之后，应该是在明年的 Q2。
Okay.
开始就是在做设立的一个准备、
啊、所以现在是
也蛮快的，
同步在做募资的、
嗯、
对对对、
这募资有什么样的
规划吗？
对啊，
是目标是什么样？
对，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是做到一个额度是可以在新加坡设立完公司的费用、
嗯、
那我们比较是采取就是算 CVC 战略性合作的一个架构
CVC OK
对，
就是我们老实说就是也没有到很缺的概念，
了解了解，
对，反而是策略性合作是一个关键点、
嗯、
所以是有国际的企业为主吗？还是目前这阶段是台湾？
目前我们会是先以台湾的 CBC 为主这样。
OK，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香港跟新加坡两地其实我们都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商务上的一个测试推动、
嗯嗯嗯、
那我们认为当然是说到当地有当地的企业合作是最快的了，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议题是相对来讲就是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企业已经在东南亚是有布局的，
是，
那尤其像台湾很多的金融业者在当地都有一些分行的运作架构，
没错，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先整合台湾的这样一个力量之后到当地形成一股基本的一个 POC 或者一个基本的营运量体、
嗯、
再由当地的这些业者来扩大，
嗯，是，
好吧，所以明年 Q2 就会在新加坡设点的这样子，
对，基本上这是我们的规划，
明年 Q2 就看不到详细了，
有可能
技术不是还是在台湾吗？
对，没有啦，会飞来飞去的。
对，我们明年就是香港跟新加坡两地这样。
哦，不错啊，等于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整个 model 哦，去
在海外验证了。
对，验证到海外去，因为其实很多像你刚刚的这些。都是非常需要做 location base 的这个 platform 啦、啊，
是，
对，所以你就会在新加坡布局、台湾布局、香港布局，整个亚洲都会去慢慢把做一些城市的布局，这样子
是、
嗯、
哇，你又是真的是美丽城市哎、欸，亚洲美丽城市，
我们要变美丽世界这样子
是、
嗯、
OK。好啊，好啊，那差不多，我们想今天就是非常谢谢翔旭来到我们这边、嗯、分享市民永续最新的一个布局跟计划，对。
对，没错。然后那其实虽然你可能没有听过我们的 podcast， 但是呢我们的 podcast 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我们会有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okay.
对，那快问快答如字面的意思就是要我很快的问你很快的答这样子，对，现在看题目也已经来不及了。好，所以我现在就要很快的问第一题。那因为创业至今大概也过了有五年吗？
2018年、
哦，刚好五年。
五年， okay. 那你觉得你做的最好的两件事是什么？
最好的两件事就是找到对的人，然后经历过失败。
你说找到对的伙伴，一起打拼的伙伴，
是，
对，那失败也是一件好事啊，他意思是这样子，
对
对
对 okay, ，OK， 了解，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你们之后会有 LINE 会有上线嘛？那除了之后 LINE 可以 access 到你们的服务之外，还有哪边是可以更了解你们的服务？
了解啊、目前只要打那个叫市民永续，就可以在 Facebook 上或者是公司的官网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的进一步讯息。
了解，Facebook 是还有在经营的哈，
有，对
，OK， 好好好 ，OK，
有他们 Facebook 的 po 的秘籍哎，
对，因为老板超过40岁，
喂，
好好，
大家有
兴趣可以考虑往 IG 走，
有兴趣应该也可以直接追踪详序啊，
是，可以，
详细，那详序都是通常会在半夜发文的那一种，
是，好，了解，好，那最后可不可以再用十秒钟来介绍我们市民永续？
就是各位如果想要成为永续的消费者，又想要可以碳集的话呢，就来到全民碳集，来到全市民永续公司，我们就会把你的数据资产变成对这个地球是有价值的贡献。
好，没问题，希望听了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大碳集，
我要发大财，
对，要发大财了但不免俗的必须还是要问，从今天之后你觉得你可以听到最棒的 Podcast 节目是什么呢？
公研创歇会儿。
没错，非常感谢今天详细帮我们做了很多的科普介绍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今天就是知识收获满满，对吧？
是是
是
是
好，那也谢谢各位今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那本节目由研创资本制作推出，喜欢的请订阅公研创歇会的 Podcast， 欢迎持续关注我们，大家可以在 Sound Apple Spotify KKBOX 找到我们，也可以上创歇会的 FBIG 粉丝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次再来咯，拜拜
拜拜拜
拜
拜
拜拜。